张维忠牧师，他今天的题目是《约翰福音中宣教的使徒约翰》。
各位弟兄姐妹午安，很久没有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哈。我是张维忠，在橄榄树校园教会做牧师。5年以前，我从韦恩大学韦恩华人宣道会，那神给我跟文良有感动，我们两个人就到那个 Ann Arbor， 在那边我们开始那个橄榄树校园教会。那这个很感谢主，我们就在那边服侍。那这个北堂一直是我们的支持，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帮助我们在金钱上面，在祷告上面支持我们。那我也很久没有过来，然后前一段时间让福牧师就跟我讲，他说维忠啊，这你好久没有跟我们过来了，我们支持你那么久，现在不晓得你们情况怎么样了哈。我晓得他大概还说了一句，现在你长什么样子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哈。所以我就说好，我就过来了，正好这段时间让福牧师不在，他就安排我就过来讲。那你们知道我一直服侍学生哈，所以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哈，我只做学生事工，但是我心一直是跟学生在一起的。那过去这几年我做学生事工，那一直做，已经从我20几岁做学生事工哈，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工作，还是在读书开始。后来我到了30多岁，我辞职，然后继续做学生，一直到现在。那我觉得有两个，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心里面有两个很重的负担哈。第一个负担，我是觉得我老了。对，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哈，也许我想我的年纪可能比在座很多人还稍微大一点，但是呢，你知道我的年纪一直长，那每一年来的学生还是那么18岁到20多岁的学生，你知道那种距离感越来越大，那种距离感越来越大，我就觉得我老了。虽然我的妻子不老哈，她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么年轻美丽，对，那么动人哈，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老了。那种距离感，那种年龄的差距，那种文化的差距，那种习惯的差距，甚至连语言的差距，用法都不一样。那我就觉得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需要有年轻人来做学生事工啊。所以我过去这两年，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心里面急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座的几乎我想超过80%的，你们之所以会来到美国，因为你们是从做学生来的，对不对？所以学生是进美国，特别是华人进美国的大门。然后在这边你们有机会很优秀的人就留下来。可是呢，现在在整个美国做华人事工的人没有。我真知道没有，因为我到处去有机会跟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弟兄姐妹分享啊什么，真的是没有。所以我心里面好急。我说我们门都守不住了，对不对？门都守不住了。而且过去这10多年来，那个中国的留学生，你们早期来的人不多啊。那过去10年来的那个留学生一批一批，一堆一堆的。现在在那个 Ann Arbor 那个密西根大学有3700到3800个华人学生学者，那不得了。那我们需要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然后需要的是年轻人起来。所以我就一直很有负担，就是做年轻人，希望能够找年轻人出来做学生事工啊，但是不容易找。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营会里面，那我们的讲员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我就跟他分享，他说现在做年轻学生事工的人真的很难找，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认识，说我们神学院刚毕业然后 的一个人，你要跟他认识，很优秀很精彩。我就听了以后就赶快跟他打电话以后，后来就1月份的时候就跟他有机会，就飞请他飞到那个 Ann Arbor。1月份还是2月份？1月份。对，我12月就打电话，那时候在德国打电话，1月份就飞过来，然后2月份就请他们过来，夫妻俩过来 interview， 然后3月份他们就后来就到我们橄榄树校园教会跟我们一起同工。那他们原来不想做学生事工了，后来我们有机会谈啊等等哈，就是神感动他们，他们说我们好，我们再继续做学生事工，所以从4月份开始跟我们一起同工，一直到现在半年。那半年我们发觉年轻人来带年轻人真的不一样，整个的那个教会的那个 氛围，整个的动力，整个的学生跟学生之间的那种关系，传福音的那种大家的那种观念，其实很多都不一样。那所以今天要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我要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信息，但是让福牧师跟我讲很重要，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在橄榄树校园教会你们支持我们的事工怎么样。所以我就特别带我们年轻的传道人，年轻的牧师潘彪牧师哈，潘彪弟兄来这里，等一下他先跟我们报告。然后他是自己是在福建厦门对不对？
福州
福建福州成长，然后在湖南读湖南大学，以后被神呼召，然后就在那边全职服侍，后来又回到厦门去，总共服侍了8年。他的妻子也是，他们一起服侍。那个他信主不是妻子带他信主的，但是
差不多，
差不多但是受他的妻子影响，然后帮助他等等，所以他们俩是非常好的同工，非常有默契，然后先跟我们在一起服侍。所以我就前面一段时间我要先请他分享我们教会的情形，然后当中我有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短短的信息。最后呢，我过去5年我参与另外一个事工，就叫做欧洲校园事工。那我要再花10分钟的时间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欧洲校园事工。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让福牧师只给我们45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45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该讲的讲完，然后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好不好？我就先把时间交给潘彪。
大家下午好。那听我这个口音大概猜到我跟浪福牧师是老乡了，对不对？对。那我来这个密西根的原因，除了神的呼召之外，我觉得我是看着这个张维忠牧师那个眼睛啊，我们有时候形容他眼睛是瞪大的，一讲学生事工他的眼睛都是瞪大的。然后呢，我之前是因为在国内做了很多学生事工，你们知道学生事工有个最麻烦的就是你得重新来过，2到3年你得重新来过。所以我就跟神说，我可能读完神学院我要换个领域了吧。但是怎么着的，就还是神有他奇妙的计划，对，永远是超过我们这些脑袋可以想象的。然后当我过来看到牧师师母他们这样的为学生摆上，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在一起宣道会的团体里面，我们很看重这个宣教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神要再一次让我回到的地方，所以我就回来了。这半年就在这边服侍。那我简单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就是这半年我们橄榄树校园教会发生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橄榄树校园教会因为是学生，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同意吗？对，你说我们北堂要不要传福音？不够大声，再来点。北堂要不要传福音？对了，不传福音人都会走的，只是我们学生稍微快一点，你不传呢2年之后就没了，对不对？这里不传呢大概15到20年之后大家都年纪大大了，对不对？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我们就开始有定下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要传福音。那传福音呢，我们要把不是朋友的先变成朋友，对吗？让我们就成为福音的管道。那我们重点就跟进这些朋友的朋友，让他们可以有机会通过我们去认识神。接下来就是重点就跟进神已经预备好的。我们知道神给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那神在那个时间让一些人出来，我们就好好的跟着他。所以这是我们的传福音的策略。那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我们这个从8月到现在的一个迎新，我们就做了几件事情，很多，但是就提三件。第一件叫无剧本的活动，就是小区的新生接待。第二就是老戏新唱，开学烧烤。第三就是尝试新事，然后我们有秋游，有祷告会，有生活论坛。那为什么叫无剧本的活动呢？我们没有计划。有一天早上大概星期6吧，我记得我醒来的时候，牧师师母跟我说，哎，潘彪，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我们小区现在好多人啊。然后他们原来是小区有那个 move in day， 就大家进来的那一天，然后很多学生来，大包小包叉叉包的全部带的，然后有时候比较远还要人家送啊什么的，然后牧师跟师母就很热情的出去跟他们招待，然后去告诉他们那个位置在哪里。立新 office 人手不够嘛，所以就一直介绍，然后牧师开着车东送西送，就把他们的东西都送好了。送好之后刚搬进来没开火嘛，对不对？ 所以师母就发了一条微信在那个群里面说，今天晚上没锅煮饭的，欢迎你们来1801A7，就是牧师的家。对，你觉得会有人来吧？答案在下面对吗？我刚开始想应该没人来吧，对吧？因为张莹莹的事件刚过，大家都很害怕。对，但是因为师母善良的表情，结果神特别的祝福就来了11个了，就11个新生，而其中有4个现在就继续留下来稳定的参与。所以我们就觉得神真的很感恩，我们这个没有计划，但是神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那接下来我先给大家看两个视频，关于烧烤和秋游的。对，那这是我们这次两次的活动，一次是新生的 BBQ， 一次是我们刚刚十月中去的那个 Osable 的那个 retreat。 那我就有几件事特别的感恩，在我们 中秋那个开学迎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我是看到浪福牧师是带着一个大帐篷来到我们那个地方，帮我们挡了好多雨啊。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搞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都有雨，所以两次活动都是雨下得很大，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撑伞。但是我们发现很特别的是，上帝都把这些雨变成我们认为不好的都变成了祝福。那我先讲那个开学烧烤，那开学烧烤之前我们就训练大家有做一些简单的训练，比如说怎么跟陌生人谈话，对吗？跟陌生人谈话有时候挺压力的，对不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训练，然后我们就特别这个时候就请了北堂，就是在座的各一位，还有我们的母堂，准备了非常多的烧烤串串，对吧？我相信当中有些人参与就知道了，就非常多的串串就搬着这么多来去到了安娜堡。那我们说那个雨特别时机下的特别好，我们把所有的外面活动烧烤烧差不多之后，下狂风暴雨，那个雨下到就是你一出去就全身都湿了那种，你猜结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敢走，不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太好了，而是因为外面的雨太大了，所以每个人都跟着我们的下面，然后我们分成小组。那我就因着这些我们就特别感恩，我们烧烤大概我们邀请就是那些人报名大概八十几个人报名要出来，那其中新朋友是41个，然后呢最后我们留在我们教会的就到现在为止2个月过去了，有固定比较稳定参加我们教会的有15个。所以我们觉得以前我们觉得这个真的特别感恩，因为没有那个雨啊，大家估计吃完饭就走了，结果那个雨下得特别大，一个都走不了，所以就应验了张艺谋那句话，一个都不能少，所以他是一个都不能走，所以我们就特别感恩神在我们当中。对，然后我说那个 Osebo 去秋游也是狂下雨，我们想哎，秋游下雨那还游什么游啊，对不对？结果你们刚才看那个照片，每一个都是撑着伞在那里 happy 的拍各式各样的照片。然后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三辆车大家上去，哎，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吧。就虽然因为我们这一期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只有15个不到，那剩下的都是那些刚来我们教会的一些新朋友，就是之前留下来的20几个，所以刚上车大家都有点扭捏，但是当下车之后，当结束这2天1夜的时候，大家都很舍不得。我们把车停在那里，大家都下了，还在那里站着聊天。我说我们活动结束了，你们可以回家了。然后他们还继续站在那里。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神特别借着这些活动就把我们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有时候从Leasing Office Moving Day 到我们的烧烤到我们去秋游，上帝就把我们放在一起。对，那后来我们还尝试了一些别的，就鼓励大家更多的祷告，我们就一起去戏里面院里面跟他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说周一有一个生物统计系的祷告是蛮特别的，上帝就借着各样的机会，其中有一个弟兄算是我们橄榄树教会第一个受洗的博士生，现在已经博五了，对吧？对，那在他之前因为生孩子的原因，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没了。后来我们招聚起来之后，发现那生物统计里面，我们居然接触到了15、16个人，都是华人，就是大概他们的院就50、60个学生。我中国学生我们接触了15、16个，而固定参加祷告会的有6、7个，所以我们就觉得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的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生活论坛，因为刚来美国我们就想有一些新生就可以要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就做了大概4、5个，哎，反应刚开始都很好，除了最近一次，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考试了。对，所以这是我们尝试的新事物。那特别要分享的是，我觉得神特别的听我们的祷告，除了祷告没有下雨一直下雨之外，所以我们以后不祷告不下雨了，我们祷告下的雨是 right time 正确的时间就好了。那我们祷告神，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因为毕业了我们想有一些稳定的弟兄学生在这里，然后神很特别就给我们带了2个博士生，都是新生，博士都有好多年对吧，厉害的3年半，对不对？稍微正常的就5年嘛，所以我们就很感谢，那就一个已经信主，一个刚刚信主，马上 Thanksgiving 要受洗。那另外一个硕士生他也是在我们一起很久了，那就一下就3个稳定的弟兄就开始了。 那我们祷告说，求神给我们一些愿意用新媒体来宣传的人，新媒体包括什么微信啊、Facebook 啊、还有 Twitter 啊、Instagram 啊。哎，很特别，我们刚开始就我跟我妻子有提这个想法，那后来我们祷告，哎，神就把一些人加进来了。现在我们有两个大一的艺术生，哇，那刚才那个视频做的就他做了，对，然后他就很好的拍照，然后就把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整理起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工作的姐妹也留下来在附近，所以他就帮我们 做这个视频那个新媒体的推广。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特别恩待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越祷告越详细，上帝就特别。我之所以把这些祷告事项写下来，是因为八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营会里面说啊，学生事工讨论会说一定要把祷告的事项具体写下来。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越容把当我们把祷告事项写得越具体的时候，我们越容易知道这是神的手在我们当中。对，今年马上感恩节到了，那我想我们需要的就是明年有机会大家现在就可以写下来我们向神求什么，越具体越好。那我们就为教会也好，为个人为家庭也好，那我们明年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一起分享上帝在我们这一年当中给我们做的那种感恩的作为。对，这是我们今年特别感恩的几项，那有几项需要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很感恩真的有母堂也有北堂的一直的在 support 我们这个橄榄树校园教会。那过往也真的是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你们都投了非常多在橄榄树。所以那我们要祷告的是，就是11月我们有关怀月，希望我们就这些新生已经放在我们当中了，已经有一定的关系了，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 connect 在一起，让朋友的朋友成为我的朋友，而不再是朋友的朋友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这是一个要祷告的。另外一个，我们要建立那个核心的服事同工团队。那这是我们今年提出来的一个叫 Servant Leader 的这个 group， 我们期待它成为我们教会的中坚力量。我们说刚才张牧师说，密大有大概3800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我们向神求10%吧，对，那就是380个，对不对？我们就觉得我们肯定我们俩搞不定，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核心的团队一起来服侍。同样的，我觉得这个教会也不是浪费一个人在 run 的，对不对？浪费牧师一个人，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往前走，就成就神给我们的大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就橄榄树校园就会期待有这么一群人出来。那同样我们另外一个祷告的是，我们期待我们今年年底有20个人可以参加那个芝加哥的福音大会。那现在已经有14个人报名，我们就期待继续的有更多的人参，那我们拧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彼此合一的团队，在密大那边去见证主。那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经费，自从我来了之后，我们教会的经费就见紧。对，我说原来是只有张牧师夫妻两个人，现在我一下来了就不只是double， 而是 我家有四口人，就变成六口人，对，就三倍了。对，所以我们就觉得也谢谢真的教会过去一直对我们橄榄树校园教会的支持。那也 就请大家继续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橄榄树校园教会祷告，成为密大留学生的祝福，把那个门守住，把那个门打开，让更多的人可以从这个门进去认识耶稣，认识福音。谢谢。
谢谢潘彪牧师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分享。那我们真的也再一次说很感谢北堂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是感觉我们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我们是宣道会的一小部分一小块，那跟大家在一起有很亲密的关系。特别我就再补充一两件事情，就是今年神很特别，一方面带潘彪牧师过来，然后他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互动特别好。另外我们也学习怎么跟年轻人传福音，我自己也学跟年轻人传福音。那他教我们说到餐厅啊，到什么去传啊，目的，这是我学到的哈，先告诉我们去跟他们陌生人聊天的目的不是把福音，就是什么神是神爱人啦，什么罪啊，什么东西马上讲给他们听。尤其现在年轻的学生是不听这一通东西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扫除一些福音的障碍。 所以就去跟他们聊天，告诉他说我是谁，问他是谁，然后聊天聊天聊了好的，可以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有一个教会有聚会，然后我就听了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我就在那个正好那时候还是暑假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练习，然后在那边那个整个餐厅里面没有几个中国人，走来走去走来看到一个小年轻，就跟他讲话，才大一的新生，你看我这个老头子已经快60岁的人了。哇！我在想我怎么跟他谈，哎，居然就谈起来了，聊来聊去，来来聊去。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传道人。那我就在想，要不要邀他来聚会？后来我想，这些年轻人，我马上邀他来聚会，大概不会来。所以我就跟他就想到，2周以后我们有一个 barbecue，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有一个 barbecue， 给他一个单子，就我们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地点什么单子，就告诉他说，我们2周以后 barbecue 邀你来。结果没想到礼拜五的说，哎，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你不是给我一个单子吗？说今天晚上聚会啊，我就来了，我就找到了。哇，原来有人有渴慕，神就带他来。以后他就每个礼拜一直到现在。等一下晚上还有小组，我希望我期盼他会继续来，每个礼拜就来。结果发觉他不太喜欢玩 ，BBQ 反而不来啊。但是聚会每一个礼拜都来，就很有意思。我自己也就学习。那今年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我们以前 BBQ 做的很大。”一个开学的时候2次 BBQ 接触100-200个人，那我们今年我们就跟神祷告，我们说每一次那么大的 BBQ， 但是留下来的人迎新做完了以后，迎新留下来3-4个、4-5个人，花了很多的时间等等，我们说主啊，我们求你带那些合适的人，对福音有兴趣的，我们可以跟他接触的人来。就所以今年 BBQ 我们只做一次，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感谢主，我们一直继续做迎新，一直到2个礼拜以前结束，我们发觉差不多有20多个人留下来，就是现在还常来，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以前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谈啊传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概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可以开始跟他们比较深入的谈福音，然后开始有人信主。哎，结果从开学第一个月不到就已经有人开始觉知信主，然后上个月又有一个人，然后3天以前星期四晚上又有一个人信主，就是我们看到，你知道那个当神工作的时候啊，挡都挡不住啊，哎，但是我们愿意跟神祷告，我们说神啊，求你，人多不重要，求你带对的人来，因为那么多人，我们能力不够，你按照我们能力，按照我们的度量来帮助我们。所以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这题目。其实我今天早上在母堂分享的这题目很长，我自己没有那么聪明会想到那么长的题目，但是呢，有一个很聪明的牧师给了我这个题目，你们知道是谁？哦，圣牧师啊，好，给我这个题目，约翰福音中宣教的施洗约翰。 OK， 那我就问圣牧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打了2次电话，他就告诉我，原来我希望你讲这个讲那个。好，那我就感谢主，我就知道原来我要讲这个讲那个，所以很多东西是他给我的大方向，那我就按照这个来讲。好，那刚才已经读过今天所要读的，但是已经是好久以前了，大概是10几20分钟以前了，那我想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仔细听，我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好，请大家仔细听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好，我要从第1章第19节读起哈。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那是先知吗？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我不是。于是他们就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那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然后我要跳一下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在次日，三十五节对不对？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与耶稣同住两门徒。那时约有申正。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 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跟祷告。主，因为你自己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向你求，今天你不只是用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主啊，求你用这段经文跟我们讲话。主啊，求你帮助孩子这一个胆小这个没有能力的孩子，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能够讲明清楚，主啊，而是你自己来在讲话，主啊，不是一个人在这里讲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大概用未来的十几分钟，我想把这段经文我看到的两个重点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分享。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是约翰出来了以后，然后这段经文讲约翰的见证记在下面，然后这个约翰是一个什么人？约翰是一个耶稣出来以前，他是耶稣的那个铺路的人。然后约翰做什么呢？约翰在耶路撒冷的附近的约旦河边，在那边受洗。约翰是一个什么人？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天在耶路撒冷，在那些有人的地方，在犹大地，他们就听说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受洗，而且在那边宣讲一些特别的消息，所以很多人就去。然后哇，这个去了以后就回来说，他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你们一定要去听他。然后他们就打听他在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原来他在那个约旦河边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在那边骂人，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有没有在那边骂人。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骂完了人以后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悔改受洗。然后一批人啪就去挨骂，然后挨骂完了就受洗。哇，这件事情就造成了耶路撒冷的轰动。这些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个人。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些什么老师啊什么，我们都知道，什么加玛列的门下了，某某人的门下了，这些有名的老师，居然跑出来这个人那么轰动。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些宗教的领袖祭司啦，什么利未人啊，这个什么法利赛人啊，他们就说我们要去看看。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就派了一些人，他们就去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看到约翰就一个问题，他说：“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你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结果约翰怎么回答？约翰说：“第一个，我不是；第二个，他说他是。” OK， 好，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两个作为重点，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经文。约翰说：“我不是。”这段经文下面讲的，约翰在看到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就问：“你是谁？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你那么吸引那么多人来，你是不是旧约里面的很有名很重要的以利亚？”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是不是摩西所说的那位的那先知？”那先知指的就是后来的基督，说要像摩西一样，比摩西更伟大的基督。他说：“我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摩西说：“对不起，约翰说他不是，他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当一个人敢说他不是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人，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很觉得我们是。约翰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是别人不知道他是谁。相反的，约翰很有自信，很有信心，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敢说他不是。约翰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有人靠着他的身份说我是谁，有人靠着他的钱财说我是谁，有人靠着他的能力说我是谁。 那 我在学校里面跟那些学生在一起，那很多的学生是靠着他的知识，他的学位，他还有他发表文章 paper 的数量，他说我是谁。那有的人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你们听过那网红对不对？那网红是根据他粉丝的数字，他说我是谁。那有的人在名片里面印了一堆的 title， 然后告诉人我是谁。最可怜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却自己以为是什么人的人。几天两天以前，我跟文良聊天，我们就讲说我们来到密西根大学这里去服侍学生，我们认识了好多好聪明的学生。那我这辈子遇到过两个高考状元，就是过去这三四年遇到的那个两个省状元。然后但是这些年轻的学生有一大堆的问题，因为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以为他们是谁是根据他们考试的分数，他们以为是谁。有一个孩子他跟我抱怨，他说他有一门很难的考试，他就抱怨他的室友跟他闹别扭，所以室友使得他没有办法读书，他只有到了最后一天花了一天的时间读的那个书。他说我被室友气得我只考了95分，说我本来可以考100分的，那室友让我害我只读了90分，而另外那个题目我会做的，但是因为我心情不专心我没有做对，说我本来是 A 加的，我现在只剩下 A 了。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是谁，他们使唤他们的父母亲，要他们父母亲帮他们做这个帮他们做那个，好像使唤仆人一样，就叫他们父母亲来陪他们，然后不让他们父母亲回去等等。但另外也有一些孩子极端没有自信，他们从小是被人捧的，被人教的，被人看的是邻家的孩子，你懂我的意思，永远是那个邻家的优秀的孩子，他们自己是那个邻家的孩子，但是很没有自信。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常常来我们家，文良常常帮助她。有一天她来我们家， 那她就问我，她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爱我？她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可爱。那我不愿意跟他讲大道理，我说因为神爱你，因为神爱我，所以我爱你。我就看看他笑一笑，我说你某某人你真的很可爱。然后他心里面就很感动，他我不需要跟他讲什么理由， 那种理由他都知道。有的人因为他的功课好爱他，有的人因为他长得漂亮爱他，有的人因为他很能干爱他。那他也知道上帝爱他，可是他自己不觉得，因为很多人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是谁。那约翰说我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更重要，他说我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我是谁？他说我知道我是谁，我就是那个没有名字的人，你在这边看不到他的名字，你在这边看不到他在世上所说的身份。但是感谢主，他的名字跟上帝的工作连在一起，他的身份，他的 identity 是在基督里面，是跟神连在一起的。他说我是谁？他说我就是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以赛亚以前就说修直主的道的那个人。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目的，我就是为耶稣而活，我就是把耶稣的道清干净，扫那个修直了，所以耶稣好走他的路。我是谁怎么样不重要，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约翰是一个好的宣教士，因为他清楚知道我是谁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自己知道我是谁。他知道他的 identity 是隐藏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的，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今天我讲的第一个重点，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个我是谁不重要，我不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谁重要。所以第二个重点，其实当人问他是问约翰说你到底是谁的时候，约翰说他没有讲他是谁，但是他接下来这段圣经讲他是谁，耶稣是谁。约翰不但清楚知道说我不是什么人， 而且他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他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宣扬耶稣是谁。他的那一辈子时间不太长，大概三十多岁。这是他一生的使命，因为他清楚知道他一生的使命不是我，一生的使命是他。他知道他所宣扬的这位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工作。然后接下来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很快的看他所宣告的这位耶稣。他宣告的这位耶稣，当我仔细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得了，几乎把旧约里面整个对耶稣最重要的一些描述神学，那个基督的神学，从旧约的角度看，大概都主要的都讲出来了。他说什么？耶稣是谁？他说他是耶稣，是神的羔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哇，这个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以前旧约的时候，所有的人他们每一年献祭，每一年献祭，献什么？献赎罪祭，献赎愆祭。那他说转过来，你知道你献的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其实是指向一件事情，指向什么？指向将来那个真正的祭，真正的赎罪祭就是耶稣。所以当耶稣将他自己献上以后，那个赎罪祭就不需要再献了，不是吗？哇，他说看哪，神的羔羊，怎么样，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不但讲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讲说他是本来在我以前的。第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本来在我以前是什么意思？他感觉上时间在我以后，但是实际上在我以前，不但是在我以前，而且是在创世以前，就在那里了。我是他所造的，我是他所安排的，我的一生的道路在他的手中，他早就知道我了。他是那位创世那一位，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他说什么？他说这位他是，这位耶稣他是什么？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我是，他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然后他继续说，他说他是什么？他是那位被圣灵所膏，满有圣灵，又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所以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我看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耶稣在这边讲什么？耶稣在这边讲，他说神让我告诉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预备的那一位，是谁，对不对？从来没有见过面，你怎么知道预备那位是谁？就是你看到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所以当有一天约翰在那施洗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来了，来他就感动 说是他。结果他就说，我不能洗你，他说你洗我，我们就是我们在这边来敬，所有的人应该一起敬的意义，敬的礼。所以他就施洗完了以后起来，就看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哇，他就知道了，就印证了。他说我这辈子就是等这一天，我这辈子就等这一刻啊，这一刻来了。然后但是这个有多重要的这件事情，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被圣灵所膏的，以赛亚书61章，对不对？他是那位被圣灵所膏的那个受膏者，但别人是用油膏，他是用圣灵所膏的。不但是被圣灵所膏，他是满有圣灵，而且是用圣灵施洗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圣灵施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读旧约，在那个耶利米书31章，或者以西结书36章，讲一件什么事情？讲说以前神一直跟人立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人都守不住，所以以至于神要做一件事情，要跟人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要有一个新约的中保，然后借着这位新约的中保，然后借着圣灵住到人的里面，跟人立新约。所以这段经文讲什么？这段经文讲说是这位中保耶稣基督用圣灵施洗，让圣灵住在人的里面。他说，所以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那位圣灵的中保，是那位新约的缔造者，是上帝透过耶稣与人所立的新约。以前是透过摩西，以前是透过亚伯拉罕，现在亲自透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是那位与人立新约的神。哇， 然后不但如此，他讲说什么？他讲这位基督说，我看见了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其实不是很清楚，不太有的观念，一直到新约，新约以后大家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然后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或者显明是他是神的儿子，大家才那个神的儿子的观念才清楚。但是上帝在这边特别 给约翰有一个感动，说他就做一个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哇，不得了的宣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宣告。他是那位，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那位我是的主，他是那位用圣灵与人立新约的神，他是那位神的儿子。那不但如此，他是什么？他是那位从羔羊到弥赛亚的那位主。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过程，一段经历。那这个故事是写在这上面，我再慢慢读一遍，请大家仔细听。在次日，约翰同着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神证。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这段经文我们读过就读过，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整个的过程，这里面好几个人，整个的过程。约翰他看见了神的羔羊，他知道神的羔羊，所以他只要有机会，他就宣扬说这是神的羔羊。有一天机会又来了，耶稣从他前面走过，那你知道约翰带着门徒，那些门徒跟着约翰也许一段时间，也许几个月一两年，我不知道跟了他多久，但是他们都知道约翰讲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人犯罪了要认罪悔改，将来有一位神的那个羔羊要出现。但是这一天约翰在那边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约翰看见耶稣从前面过去，哇，你知道约翰那个心就很激动，然后跟门徒讲：“就是他，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就是他。”然后在他这群所带的门徒里面，有两个门徒心里面看到了，心里激动，然后看到原来这一位就是我的老师，这个常常跟我们提到的那一位，然后心里激动，他们就想说我们要去认识他，我们要去认识他，所以他们就看着耶稣从前面走过去，然后就回过头来看约翰。我稍微这个试着这样描写一下。那约翰看着这两个门徒，他突然懂了他们在想什么。你知道约翰大概这个心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这两个是我的好门徒，然后那前面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我宣告的那一位，那我知道我的门徒现在要干什么。门徒看看约翰，约翰看看门徒，然后约翰跟他们笑一笑，点点头，然后这两个门徒转身就往前走去，然后他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他们就在后面讲，就呼叫耶稣，然后耶稣就停下来转身问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什么？”然后这两个门徒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他们回答了一句对的话，他说：“拉比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来。”然后这两个人，约翰，施洗约翰就目送着他们跟耶稣的对话，然后看着他们就走了。你知道我不晓得如果你是约翰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想很复杂的感觉。这两个他带出来他所爱的门徒今天跟着耶稣走了，然后这两个门徒不得了啊，你有没有跟耶稣一起住过一个晚上啊？ 住过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哇，这两个门徒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对耶稣的认识完全更新。以前是我老师师父口中，我耳朵听到的那位羔羊，然后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知道他就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弥赛亚，对不对？所以其中安德烈就跑去找他的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个亲身的经历，亲眼的看见，那个一个晚上在一起的谈话，他们的生命有了改变。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约翰所做的工作。约翰不知道，我不晓得知不知道，他所送走的这个门徒，还有跟他的哥哥，以后成了影响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几个人之一。但是约翰送他们走的时候，我猜想约翰心里面很复杂。一方面他看到这两个门徒跟耶稣去了，大概不会回来了，但心里面又很高兴，这是何等的 privilege， 何等的荣幸，我可以把我的门徒交给耶稣。什么是宣教士？什么是像约翰那样的宣教士？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把他交给耶稣。当耶稣转过头来问说你们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两个人如果愿意回答主啊你哪里住，耶稣就自己接手下来，然后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去。当耶稣接手，约翰该做什么就该退场了。然后当耶稣接手以后，那个人对耶稣的认识就有了完全的扭转，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成长。耶稣看着他的门徒跟耶稣走了，我想约翰的心里面就这样想，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所做的事情，让他的门徒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约翰是谁重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你可以不用知道我是谁，但是耶稣是谁重不重要？耶稣是谁绝对重要，因为耶稣是一切。一个好的宣教士，像约翰这样的宣教士是什么？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把他交给耶稣，耶稣请耶稣接手，就放心的让他跟耶稣走，然后自己退场。所以后来有人对耶稣对约翰做这样的评语，约翰自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人家对他的评语是这样。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是约翰的工作，他没有行过神迹，不像，真的不像以利亚，真的不像摩西，真的不像那些 大先知，但是 他所做的工作一点都不少于那些先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做不了以利亚，我们大概做不了摩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约翰，不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主，你很爱我们，主啊，你用你的恩典在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也看到你自己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主啊，让我们学到，让我们看到，我是谁不重要，主啊，但是你是谁，那是最重要，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帮助别人认识你是谁。主啊，让我们也放心的将人介绍给你。主啊，因为你必兴旺，我们自己必衰微。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刚才讲的是第三段，时间很短哈，大概希望大概我六七分钟哈，我自己神 帮助我跟文良，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加入欧洲校园事工。那在所以我想今天如果有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欧洲校园事工。欧洲校园事工是怎么样呢？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三位老人家，离你们这边不远，他们叫欧克兰教会的那个三位长老，年纪多大？两位70岁，一位60多岁，他们退休了，从通用跟你们一样，从通用汽车公司，从 Auckland University 退休了。神就感动他们到德国去服侍那里的学生。后来他们就决定把房子卖了，然后就搬过去，这一对夫妇。然后另外那一位那个长老，他的妻子已经去世许多年，但是他就一起去，然后他们三位就在里面建立欧洲校园事工。接下来我就放下面那个影片好不好？下面一个影片，然后介绍一下欧洲校园事工，谢谢。营会学生自己办，我们没有传道人在那边，就学生自己办营会。
事工专门针对对年轻人传福音，并且培育他们在主里面成长。
这个是若歌华人教会的张宏牧师，是那年的讲员。
清晰的一个方向性。
那这边很多我接触到的是90后，
这是他的师母，
比我们自己孩子还小的人群，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在北美神已经恩待许多的家庭，当孩子大了，退休了，还有健康啊，然后在教会也有属灵的栽培，有服侍的经历，而是神把这一批人给他们一个人生的服侍第二春，到德国来陪这些年轻人，给他们3个月、6个月，我觉得会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有价值的。
ECMD 在好几个据点都在
短短的几
年发展起来，
这是我们的
需要老师
董事会主席，
但是可能需要老师在每一个据点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
这是我们第一个 founder 他
能够有比较固定的老师在2-3年之内，
另外一位那个
多来几次，
钱志宇姐妹，
这样子的话，
就是、
跟学生之间建立的关系，
就是他们三位
可以比较
是在那个
稳定。
奥克兰教会的长老
恳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收这个庄稼。
这个年轻人骑自行车摔了，那个骨头摔碎，然后为了福音营，他就背着那个背架，然后来参加。圣餐。每一次福音营都是有洗礼的。 那个这个是欧洲校园事工，也是在那边帮助许多的年轻人，开始是一些老人家，我们说70多岁60多岁哈，老人家开始，他们在那边做了10年，回来的时候80岁，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40几岁50几岁，你们还没开始，但神可以使用你们。那现在欧洲校园事工这个影片是16年、去年的影片，所以他们说10年10个团契，那我可不可以在那现在是13个团契在里面，有的团契就学生团契，有的10几个人，有的30-40个人， 那学生没有了，就基督徒学生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原来如果通通算上去可能16、17个团契，那现在、差不多是13个团契。今年7月份感谢主，又来了3对传道人，在过去3年里面，佘明恩弟兄来过你们当中，对不对？几年以前来过分享，你们支持他买了一部车子啊，就是我不晓得是哪一个，是最右下角的这对夫妇是佘明恩夫妇，他们在聚会里面，然后后面现在有4对半的传道人，今年7月份、8月份来了3对半，最右上角的对不起，左上角的是张路加牧师夫妇，他们全家搬到德国去了。当中是蔡松辉牧师夫妇，他们最近主持了一对婚礼哈。蔡松辉牧师，你们如果看的基督徒漫画的话，那个2格4格的那漫画、很多都是他画的，画了一个很可爱的人，戴了一个方方的大眼镜啊。如果你们知道，然后右上角的是王柏牧师，然后左下角的是一对part time 的夫妇，他先生是德国人。太太是中国人，那我们现在有4对半的传道人在那边，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要在那边，很多地方他们没有教会，不像美国到处都有教会，我们只要做学生事工就好了，我们在那边要建立教会，而且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德国，那我们希望能够，欧洲学生太多了，德国整个的德国有12万华人，德国比密歇根大一点啊。那密歇根整个密歇根有多少华人呢？大概3-4万。那德国有12万华人，学生就2万。那整个的德国的传道人20几个传道人，所以就差的很多。那很多地方是没有教会，我们建立教会。然后欧洲其他的地方有很多的学生，英国10万个学生。所以今年我11月份要去英国，我们去看一看，拜访那边的传道人。还有一个培养传道人，我们一直觉得 ECM 是什么？是我们是做学生事工，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呼召，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整个的欧洲培养传道人，不一定是为 ECM 欧洲校园事工培养传道人，为整个的欧洲，因为在德国20几个传道人，大部分的还不是本地生产生的，大部分的是从北美、香港、中国大陆跟台湾去的传道人，就是宣教士，他们自己的传道人不多。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欧洲校园愿意？第一个，我们是做学生，学生有什么好处？学生他们年轻，服侍的时间长，他们单纯，我们可以好好的帮助他们。第三个，他们读书，对，他们读书，他们会读书，我们可以送他们进神学院等等。所以我们意向是帮助全欧洲培养传道人。然后这也是一个平台，我们鼓励所有的教会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可以来 adopt 一个团契，一个地方常常跟他们建立关系，去支持帮助他们。好，这是一个团契，我最后2分钟讲我就结束。这是一个团契，在今年初的时候，他们有3个家庭，年轻的夫妇，3个年轻的夫妇，学生啊等等，年轻的夫妇，其中2家年纪比较大的，读博士读完了，功课毕业了，他们要走，剩下一家，他们是几年以前信主受洗的，然后他们说你们走了，这团契就没有了，他说我们要留下来，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公司，开了一个小公司，所以他们可以留下来。他们留下来的时候，那是很，因为这他们代理的人走了，所以年初的时候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聚会了，然后星期天的时候3个人聚会，这一对夫妇，他们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人，就是今年年初刚受洗的，他们3个人聚会，看视频，看完视频以后回家。哎，可是神就引导帮助他们，然后我们6月份去的时候，给他们一点建议，说你们聚会形式调整一下，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哎，人就开始来了，整个暑假人数一直增加，他们本来就那么3-4个人。然后就一直增加，到了1个月以前，我们有短宣老师回来，他说张牧师啊，你们赶快派人，现在全团契 四个基督徒，因为去的那个老师带了一个女孩信主，一个两个年轻的基督徒，一个今年初受洗，一个是上个月信主，然后再加上这对夫妇，现在二十几个人聚会，都是慕道友，他每个礼拜来。然后我前几天又接到一个报告啊，这是他们上个礼拜的聚会的照片，现在三十几个人聚会，开学了嘛，三十几个人聚会，通通是慕道友。然后他慕道很有意思，礼拜五聚会，礼拜三还有一个查经，本来是要门徒训练这三四个基督徒的查经，讲创世纪，然后讲这些纪要真理。结果怎么样？结果来了十几个人，到了一个地步，那个老师，那对夫妇，那个若哥教会的一对长老夫妇说，我们提早报名，每次聚会十五个人，因为我们的饭锅只能做十五个人的饭，不准你来啊！你慕道友要来门徒培训，我还不准你来，因为只能做十五个人的饭，我们家里也挤不下，就是那边我们租了一个地方，挤不下。那是看到神做工很奇妙，所以我们就赶快再安排人去。你们也可以参与这样的事工，感谢主，神的事工在全世界各地。我想很重要的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什么是宣教？我常常讲，传福音哈是帮建立自己的教会啊，门徒训练是建立自己教会，宣教跟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宣教是帮助别人的教会啊，是我们把钱送出去，祷告送出去，人才送出去，然后让别的教会成长。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要兴旺，神的国要兴旺，别的教会兴旺。我也希望你们的教会能够继续兴旺，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这个教会在这里，主啊，这是教会是你的光。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让福牧师还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现在就在外面做服侍你的工作。主啊，这个教会是给出去的教会，支持了许多的人。主啊，愿你继续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北堂。主啊，祝福让他们给出去的你加倍的给他们。主啊，让他们有人出去，你加倍的人加给他们，让他们钱出去，你加倍的钱就给他们。谢谢主，谢谢主，祝福，谢谢主带领。主，我们也为让福牧师以及在外面的那些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所做的服事满满有果效。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